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嗨，你好呀，我是早咖啡的声音设计 Jack。节目开始前，想和你分享一则我们的招聘信息。生动活泼正在招聘全职伙伴和实习生。如果你在商业科技内容撰写、声音设计、节目营销和人才发展方面拥有相关积累和职业目标，欢迎给我们投递简历。具体信息可以点击本期节目单集简介中的招聘入口了解详情。好，招聘的内容就先分享到这里，下面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生动早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嗨，各位早上好呀，今天是2024年3月25号星期一，这里是生动早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美国司法部起诉苹果，双方争议的焦点是什么？哪些运动品牌正在挑战 Lululemon 和耐克的地位？今天我们节目的上半部分就会来回答这些问题。那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也就是每周一的轻解读时间里，我们会来关注一下盒马。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最近有许多和盒马相关的新闻。前两周有消息说阿里要出售盒马，随后盒马也出来否认了。但是就在第二天，阿里就宣布了盒马 CEO 侯毅将要退休的消息。盒马已经成立了9年，曾经也被看作是阿里新零售的第一样本，获得过阿里长期的资金支持。那作为阿里眼中新零售一号工程的盒马，为什么现在却走到了创始人要离开，还屡次陷入出售风波的困境？曾经被称为中产贴心小棉袄的盒马，今天究竟在面临哪些难题？今天我们节目的后半段就会与此相关。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几条简短的商业科技动态。美国司法部对苹果提起反垄断诉讼。3月21号，美国司法部联合16个州和地区的检察官共同起诉苹果垄断智能手机市场。司法部的官员还表示，他们不排除拆分苹果来解决垄断问题的可能性。这份长达88页的起诉文件当中指出，苹果通过强制开发者遵守合同限制，并且限制第三方程序调用苹果 API 来维持垄断地位。另外还列举了苹果构成垄断和排他的5大典型行为，比如对第三方钱包进行限制， Apple Watch 只能连接苹果手机，以及对 iMessage 的限制等等。针对司法部的指控，苹果在声明当中表示，诉讼在事实和法律上都是错误的，司法部的行为会威胁到苹果的创新能力。消息发布之后，苹果当天的股价下跌超过 4%， 市值蒸发超过1100亿美元。纽约时报的分析认为，虽然这不是美国司法部第一次对苹果提起诉讼，不过不同于以往的是，这次起诉直接击中了苹果围墙花园商业模式的核心。而且这次美国司法部对苹果的垄断诉讼案，和上世纪90年代他们对微软提起的反垄断诉讼有不少的相似之处。微软最后虽然避免了被拆分，但还是支付了高额的和解费用，并且开放了部分的接口。另外，根据《华尔街日报》3月22号的报道，苹果也正在中国为下一代 iPhone 寻找本土的 AI 供应商，并且和百度进行了初步的谈判。在国外，苹果此前则是和 Google 以及 OpenAI 就内置大模型合作进行了讨论。Reddit 正式上市，股价在交易第一天上涨 48%。 3月21号，社交媒体公司 Reddit 在上周四上市，当天他们的股价就上涨了接近一半。 CNBC 的分析指出，美国股票市场从2021年底开始就没有重要公司上市， Reddit 的成功上市将为其他 IPO 计划被搁置的科技公司打响发令枪。 Reddit 的首席运营官表示，大型语言模型需要数据， Reddit 成立19年来按主题展示用户的经验，他们的语料库对于大型语言模型的训练非常重要。我们早咖啡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提到过， Reddit 和 Google 就提供数据训练 AI 达成了一笔每年6000万美元的交易，不过这两家公司之间的交易也引发了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调查。彭博的分析认为， Reddit 在首个交易日的股价飙升，说明投资者相信 Reddit 能够从 AI 行业的增长中获益。滴滴首次实现年度盈利。3月23号，滴滴发布了2023年第四季度以及全年业绩。财报显示，2023年滴滴总收入大约是190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了30%，首次实现了年度盈利。其中，中国出行业务同比增长超过了60%。第四季度，国内和国际业务的日均单量都创下了历史新高。2021年，滴滴在美国上市之后被进行安全审查，滴滴的应用程序也从主要的应用商店下架。 2022年的7月，滴滴因为违反数据安全规定被处以12亿美元的罚款。直到去年初，滴滴的应用才重新上架，并且恢复了新用户的注册。彭博的分析认为，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滴滴的业务正在复苏，最新的营收增长进一步的显示了这一点。根据彭博社去年年底的报道，滴滴可能今年会在香港上市。 Lululemon 和耐克营收增长，中国市场表现优异。3月22号 Lululemon 发布了2023年第四季度和全年财报，数据显示 Lululemon 去年的全球净营收达到了96亿美元，同比增长 19%，而他们在中国大陆去年的营收则实现了2/3的增长。 Lululemon 的 CEO 在财报电话会中表示，他们在中国市场的高增长主要是因为本土化的品牌策略以及持续稳定的门店拓展。截止到2023财年， Lululemon 在大陆的门店数量已经达到了127家，今年他们也将会开设更多的新店。不过相比于中国市场的积极表现，占据 Lululemon 营收更多的北美市场增速正在放缓。CNBC 认为，这主要是因为 Alo Yoga 等等其他品牌的竞争。同样实现增长的运动品牌还有耐克。3月21号，耐克发布了他们2024财年第三季度的财报，其中中国市场实现了6个季度的连续增长。在3月21号的财报电话会上，耐克的首席财务官表示，公司正在减少 Air Force One、Pegasus 跑鞋等等经典鞋款的供应，之后将会重点关注新产品的开发。路透社的分析认为，耐克的这个转变是为了和 Hoka、 昂跑等等新品牌争夺市场份额。以上就是值得你关注的几条商业科技动态，别走开，马上和你一块来聊聊曾被阿里视为新零售一号工程的盒马，如今为什么会风光不再呢？欢迎来到今天的轻解读。成立于2015年的盒马曾经一度被阿里寄予厚望。2016年，淘宝所处的网购市场增速明显放缓，同时市场潜力庞大的生鲜电商急需创新模式。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马云正式提出了新零售这个概念。根据澎湃的报道，盒马在过去一直比较受阿里的重视，创立之初就拿到了阿里 1.5 亿美元的投资。2016年，盒马在上海金桥开出了他们的第一家门店。开业第一年，这家店的总营业额就达到了2.5亿左右，坪效，也就是店内每平方米所产生的营业额，更是当时传统大卖场的接近4倍。当时盒马作为新零售模式的开创者，不仅有马云带着阿里当时的 CEO 张勇现身门店为盒马造势，家乐福、沃尔玛等等传统商超组成的观摩团也纷纷到盒马店里学习参观。9年时间里，在阿里的全力支持下，盒马也成长为了一家年销售额超过550亿元、门店超过360家的新零售品牌。然而晚点的报道显示，含着金汤匙诞生而且自带流量的盒马到现在都没能实现全年整体盈利。在这个过程当中，阿里对于盒马的态度也就出现了变化。2019年，盒马从创新业务升级为阿里的独立事业群，但是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盒马又下降到了事业群的子业务。到了2021年，盒马开始自负盈亏，原定于去年年底的上市计划也已经被暂缓。就在不久前，包括盒马、大润发等等在内的阿里非核心实体零售业务又再次传出了将会被出售的消息。随后阿里又表示，盒马创始人侯毅将会退休， CEO 的职位将会由他们的首席财务官兼任。有业内人士对财新表示，首席财务官的接任大概率是为了盒马的出售。那曾经被阿里寄予厚望的盒马，为什么却走到了创始人要离开并且频频传出被出售传闻的地步呢？原因之一，多个新业态都探索失败。根据晚点的报道，2015年成立到现在，盒马为了找到适应全国不同城市不同客群的门店形态，已经陆续尝试了12种不同的业态。和沃尔玛、 Costco 等等全球零售巨头相比，盒马也是尝试业态最多的商超之一，但是目前来看，他们大部分业态的经营和扩张过程都不太顺利。一开始盒马是以开设占地几千平米的大店为主，但是这种店型对于附近的客群收入和人口密度的要求都是比较高，所以经过几年的高速扩张，到了2018年，盒马大店就基本上饱和了。所以为了覆盖更多人群和消费场景，盒马开始尝试更多小规模的新业态。单单在2019年这一年的时间里，盒马就探索了社区超市盒马 mini、 前置仓盒马小站，甚至是智能取餐柜盒马 pick and go 等等多个业态。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新开了超过100家门店，但是目前为止，这些业态当中的大部分都已经被优化或者是淘汰。 由于盈利能力和商品交易总额增速没有达到预期，2019年底，盒马就从独立事业群被降级成了事业群的子业务。时间来到了2020年，那个时候社区团购市场快速发展，虽然此前有过多次失败的尝试，但那个时候的盒马并不甘心，于是又陆续推出了支持线上下单、线下自提的盒马集市，还有盒马邻里。不过由于开店的成本比较高，行业竞争激烈等等原因，2021年盒马集市被并入了淘宝买菜，盒马邻里也关闭了他们的大部分门店。但即便如此，盒马还是没有停下他们的脚步，先后又试水了主打07折扣模式的盒马奥莱，以及他们的首家高端超市 Premier 黑标店。其中黑标店的模式还没有完全跑通，现在来看全国也只有一家门店。而主打性价比的奥莱虽然说增速也比较高，但是在供货上依赖盒马先生的冗余商品，所以供应链并不稳定，每天的配送量还有配送时效都会出现波动。店里的07产品也曾经被反映出现了质量问题。原因之二，阿里的战略重心出现变化，盒马失去了集团书写。晚点的报道显示，一直没能实现全面盈利的盒马，前后一共获得了阿里至少百亿元的投资。盒马的 CEO 侯毅也曾经表示，如果没有阿里的资金和技术支持，盒马不可能做成。但是最近几年，阿里的战略重心正在发生改变。2021年，阿里进行改革，盒马开始自负盈亏。去年年初，阿里宣布史上最大的一加六加 N 组织变革，从原来的多条腿走路转向聚焦核心业务。阿里变革的背后，一方面是因为竞争压力在变大。2022年，拼多多还有抖音电商的成交总额加起来就已经超过阿里国内电商业务的一半。然而，阿里的整体增速，尤其是核心电商业务，却在放缓。其次，根据晚点的分析，作为一个业务线庞杂的互联网巨头，阿里的许多业务其实一直都在亏损，完全是靠集团书写运营。所以为了应对增长挑战，阿里需要直接把盈利和减亏当作是他们的核心指标，让各个业务部门自负盈亏。阿里财报显示，去年第三季度盒马所在的实体零售业务的营收下滑了 7%， 如果剔除掉这部分的业务，阿里的季度总收入反倒是会增加 8%。 与此同时，曾经为消费升级而准备的盒马又遇到了疫情以来的消费降级，导致他们原本的经营模式也受到了挑战。36氪的分析认为，对于盒马来说，在没能实现完全盈利而且需要自负盈亏的情况下，就必须进行融资上市。但是由于财务表现和估值问题，盒马到现在也没能如期上市，所以内外部多重压力之下，盒马的生存压力就变得越来越大。急于盈利的盒马动作也开始逐渐变形。我们早咖啡在去年11月的节目当中也解读过，去年盒马启动了折扣化变革，但是一开始却只在线下推出了专享价，线上商品仍然维持之前的价格。这一做法在当时也引发了大量盒马会员的不满。去年12月，盒马又干脆直接取消了会员制，盒马希望通过折扣覆盖更多大众消费群体。但是矛盾的是，在瞄准价格敏感人群的同时，他们又提高了部分城市门店的包运费门槛，而且还开始加收包装费，希望以此来提高客单价。对此，许多的消费者都表示，就算盒马比之前便宜了一些，但是不满99就要收6块钱运费的门槛实在是有些高。而且随着盒马持续降本增效和大幅度的削减商品的品类，社交媒体上也出现了不少用户反映盒马出现了配送变慢、店员服务变差以及商品越来越单一等等问题。在品牌供应商方面，根据界面新闻的报道，盒马直接下架了部分品牌的商品，或者是多次要求下调价格的做法，也引发了一些供货商的不满，部分品牌甚至直接终止了和盒马的合作。原因之三，来自其他零售商的竞争。山姆一直是盒马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之一。澎湃的报道显示，山姆和盒马的用户重合率也达到了 43%， 但是目前来看，山姆的竞争优势依然比较大。晚点的分析指出，作为已经成立几十年的国际零售巨头，沃尔玛旗下的山姆不仅能够用全球最好的供应链来构建在本地的竞争优势，同时他们还拥有上百家战略级的供应商。这些供应商不仅愿意给采购量庞大的山姆提供最优惠的价格，而且还愿意配合他们来持续改进和开发特色商品。2022年，山姆用42家门店在中国区获得了660亿元的营收，比拥有370家门店的盒马要高出100多亿元。另外，在国内平均单店年营收大约是15亿元的仓储会员店 Costco 也正在国内积极扩张。今年他们在深圳的门店开业当天就吸引了超过10万人办理会员。 除了来势汹汹的海外零售巨头，盒马还要面对来自于线上玩家的竞争。这两年叮咚买菜通过收缩业务终于实现了盈利，活了下来，他们也将会进一步的参与市场竞争。那除了叮咚买菜，京东也在去年重返生鲜赛道，重启了他们在北京的前置仓，并且在京东 APP 上为京东买菜导流。而美团买菜也在去年升级为小象超市，从原本生鲜电商正式升级为全品类零售平台。过去几年，盒马为中国生鲜超市摸索了许多创新的做法，但眼下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盒马的未来的确是挑战重重。那聊到这儿，也想来问问你，你是盒马的用户吗？最近你去盒马购物的话，会有些什么不同的体验吗？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一块来聊聊。对了，在结束今天节目之前，还想要和你分享一下，就在前两天，我和我们节目组的泽林和呢呢一起出了趟差，我们一块儿去上海见证了一下全球第二大、亚洲第一大的苹果零售店 Apple 上海静安店的开业现场。你现在听到的就是3月21号苹果新店开门时候的声音。说实话，那天在现场我们真的有点被震撼到了，因为我们几个人确实很久没有见到过这么多人为了一家门店的开张排队好几个小时的情景了。当然你或许也已经知道，当天苹果的 CEO Tim Cook 也出现在了新门店的现场。其实在这家门店开业的几个小时之前，我们早咖啡节目组也受邀前往3顿半，见到了 Tim Cook 和这个中国本土咖啡品牌团队的互动。当天 Tim Cook 不仅尝了3顿半的特调咖啡，期待了一下 Vision Pro 未来在这家企业的应用。当然他还聊到了一些关于创新环保的话题。
MacBook Air, the aluminum enclosure is 100% recycled。
在本期节目的 show notes, 我们也附上了这次和 Tim Cook 所谓上海偶遇的照片，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开查看。另外所有参与今天节目互动的听友都将有机会获得由3顿半提供的咖啡。趁着天气越来越暖和，我们早咖啡爱人节目组也希望以后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走出胡同，走进有趣新鲜事的现场，继续和你一起用声音碰撞世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
监制泽林、
监制千文、
商业内容策划呢呢、
声音设计 Jack、
实习生高高。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